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计划给一些国家暂时豁免，让他们能够继续从伊朗购买原油，而不受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预计美国将于周一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今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核协议。任何没有得到豁免的国家都可能受到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是没有说明哪些国家将得到豁免，以及将持续多长时间。他只说欧盟不会被豁免。早些时候，彭博社报道说，韩国、印度和日本在被美国豁免的国家之列。这三个国家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原油购买国。他们说，如果立即停止购买，会引起全球油价飙升。土耳其能源部长星期五表示，土耳其也将获得豁免，但是目前政府不知道全部细节。他还说，有两个国家将最终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而其他六个国家将大幅减少进口。美国、日本以及加拿大11月3号星期六在西太平洋举行利剑军事演习，这是在日本及周边地区举行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三国共有57000名官兵参加了这次两年一度的军演，大大超过了上一次2016年11000名军人的规模。此外，加拿大皇家海军也第一次派遣两艘军舰参加利剑军演。在今年的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栖快速部署旅将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天宁岛演习登陆。演习科目包括模拟空战、两栖登陆以及弹道飞弹防御操练。日本自卫队这次出动的47000名部队是日本自卫队全部员额的1/5。虽然美朝关系目前已经大为改善，中日关系最近也出现了很多积极迹象，但是中国持续不断的各类军事扩张以及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都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潜在隐忧。北约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看来是内部人发动的袭击中，一名美国军人丧生，另一人受伤。丧生的美国军人是泰勒，七个孩子的父亲。他在作为犹他州国民卫队队员被派驻阿富汗之前，是犹他州小镇北奥格登的镇长。盐湖城论坛报报道说，泰勒是第二次被派到阿富汗，并曾经两次被派驻伊拉克。受伤的美国军人据说目前处于稳定状态。星期六的袭击事件是一系列阿富汗军人向与他们一道执行任务的国际联军人员开火。北约发布声明说，收到的初步报告说，袭击者是阿富汗国防保安部队的成员，被其他阿富汗部队击毙。星期六，美国警察确定了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的瑜伽教室杀死两名妇女然后自杀的一名男子的身份。警方称，这名枪手是佛罗里达州的贝弗利，今年40岁。两名遇难者被确定，一位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21岁的学生宾克里，另一位是61岁的教师沃塞尔，另外还有5人受伤。贝弗利周五晚上进入瑜伽教室，用手枪射击顾客。警方称，健身房里面的员工与凶手争吵，试图遏制暴力事件。据报道，其中一名受伤者在搏斗中遭到对方用手枪拍打。贸易行为受到多方批评的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希望打造中国欢迎外商进入市场，在全球发挥积极力量的正面形象。根据举办方的统计，来自130个国家的3000多家公司将参加星期一在上海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开幕的中国第一个进口博览会。俄罗斯、巴基斯坦和越南派出高级官员参加。正与中国处于贸易战的美国没有派遣高级官员出席这个博览会。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改革开放40年，习近平为何只字不提邓小平，美国反击无赖企业，福建晋华是否会成为中兴第二。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政治。在中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10月3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文只字不提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而是强调18大以来习近平的重大改革成就，暗示习近平的成就超过邓小平。此前邓小平南下广东重申改革开放，但是也全程回避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引起注意。与此同时，网上流传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早先的内部讲话，高度肯定邓小平的改革成就，并提醒当权者知道自己的分量，讲话曝光时机引发外界的关注。那么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回避谈及邓小平，是不认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还是认为自己超越了邓小平？邓朴方捍卫邓小平的讲话曝光，是显示邓小平地位被边缘化，还是表明中共内部仍然存在路线之争？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来简短的评论一下改革开放40周年邓小平南巡，官媒都没有提邓小平的这个历史作用，那么您觉得这是外界反应过度呢，还是确实有一些看点？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确实有些看点，的确不寻常。文革以后4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40年，中共的政治正确就是改革开放四个字。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这个符号呢，就是邓小平。这或者说是邓小平的最主要的一个符号。
对，
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线是邓小平路线，那是邓小平时代。而这个习近平这次南巡，当然这个去广东大家都给赋予很多的这个想象啊。
对，
他没有提邓小平，还有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员文章社评也没有提到邓小平，这就说明这个很多的问题。一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又逐渐的表现出来，就是要修正邓小平的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路线，或者改革开放的一个政治现实。
对，
另外逐渐他表现出来的更大的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就想做与毛泽东比肩的政治人物，就是要盖过前几个时代，但湖江都不在话下了，这个早就已经盖过了。目前就是他要超越邓小平，用习思想超越邓小平理论，然后和毛泽东进行比肩。这是他的一个是政治路线上，他要修正邓小平的路线。在这个个人地位上，他要超越邓小平，这两个意图非常明显，而且这两个明显呢，已经在这次南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好，宋鲁正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下结论很早哈、啊。关键是就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个纪念大会上，这个报告是怎么做啊？另外呢，从这个正常的政治逻辑来说，第一，邓小平的功绩他太巨大了，你不可能去回避嘛。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是划等号的。第二个逻辑呢，哈，邓小平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现实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是吧？包括很多包括自由派学者在内，他们也都是认可邓小平，他是一个中国最大的公约数。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说是在回避或者是啊否定邓小平的这个功劳，我觉得这是有点太早这个结论。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终于提了一次邓小平。昨天习近平在民运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我看了他的全文，在第三段的最后一句勉强地提了一句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提了这么一句。那么在此之前，那么他这提一次句呢可以说是被动的。在此之前他到深圳啊，到广东去考察，在广东的考察呢是大家都知道是被南巡，他们不称为南巡也不称为南下，就是说习近平6年后到广东考察调研，非常低调的说法。然后先是不提改革开放，一直到几乎最后一天到了深圳参观了这个一个改革开放展览，那个展览的名字叫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年，这样才被迫提到了改革开放四个字，但是通篇不提邓小平。而习近平在整个这个南方之行中不提邓小平，这相应的中共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网 全部都回避了邓小平这个名字，这显然是不同寻常。那么当时在昨天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对内的大事，举办那个民运企业家座谈会，对外的大事是突然跟川普通电话，跟美国总统。那么这两件大事意味着这个习近平在树白起，或者说党内前段时间路线斗争，可能有了一个结果，就是以王沪宁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可能遭受挫败，而以汪洋为代表的自由派暂时占了上风。因此在昨天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变化，首次提到了邓小平，但是被动的提到了邓小平，非常的勉强。
嗯，好的。我们知道确实也有些外界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就是在这个十月份内部或者十一月初开始动作有一些这个转向哈，那么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上，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个分析？就是说中国好像在言论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么强硬，好像在做出这个妥协的这个准备。
对，我觉得习近平南巡没有提邓小平，人民日报社论没有提邓小平，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所有官媒都没有提，
对，还没有提。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大家要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几乎没讲什么事儿。
嗯，
除了一些宽泛的大的词汇，基本上没讲。一个人讲不出来什么东西，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没东西可讲，
嗯；
第二个实际上心里有数，不敢讲，
嗯。
只有这两种可能，对。我觉得从这个大的这个路线上，我认为他已经底定了。就是说他这次不提邓小平，或者用新时代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定语，已经宣布了他将会以毛为体，以邓为用，确定这个路线，正式的我认为是一种不提邓小平，用不提邓小平的方式来宣布他的政治路线。这个但也不方便说，所以他不好说，只好加一些非常这个让大家猜测的一些定语，是吧？新时代等等。
对，
另外一个呢不方便说，这个没有什么可说。他呢，虽然大的路线已经确定，但是面临的很多的具体困境，比如企业家最近的这个
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啊，经济出现了问题，中美关系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具体的难题他要解决。但是对于具体的难题的解决呢，他又缺少思路，因此无话可讲。
对，
所以另外呢，对于美国关系又不能讲，因为讲重了不符合自己的形象，不利于他在国内这个调动民主主义的情绪。
讲清了，
讲硬了以后，马上面临着要和那个川普见面，
对，
马上要解决这个，
所以不讲。对，
而且甚至美国的很多舆论都要求川普不要见习近平，
对，
如果不妥协的话。那如果是在 G20 上习近平见不到川普，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羞辱和失败。
对，
所以因此他无法可讲，只好不讲话。
嗯，好，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在评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没有提及这个邓小平之外呢，强调了18大以来的成就，尤其是说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是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宋鲁这些，您觉得这个人民日报所说的习近平做成的这个所谓难题和大事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首先先定义一下哈，它这个难题和大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理解呢，就是从邓小平之后，就是。
不过他的原文说的是十八大以来 ，OK， 我觉得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这个《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复强调了18大以来的成就。
对，就是18大以来呢，因为就是进入了邓小平那个习近平时代嘛。但我想说的这个难题是从邓小平之后的难题。而不是说邓小平时期的难题，
嗯，
啊，这比如像比较彻底的反腐啊，军改啊，像计划生育啊，还有像那个行政权力的那种放权啊，其实类似的包括环境污染的治理啊，这些问题啊，确实说是在江和湖时代，都没有得到友善的解决。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现在为什么就没有人在讲政令不出中南海呢？是吧？就是确实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倒没有错啊，就是实事求是讲。但是呢，你怎么去解读他，是吧？他是用于是巩固现领导人的领导地位，还是说想否定以前的一些做法，我们就不好去猜测。但就是仅就这个问题来说，他说的是实事求是的。
嗯，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南下视察哈，很多人把他此行和此前的这个东北之行的对比，认为前者在东北之行他说什么自力更生啊，这些是他的真的心里话，后面在这个南巡的时候重提这个改革开放，则好像是一个言不由衷的这个感觉哈。那么就像您刚才说，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他这次南巡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才被戏称为这个被南巡。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宋先生的那个问题哈，首先那两句话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什么政府办成了以前想办而没办成的大事，解决了以前想解决没解决的难题，这是 很典型的王沪宁色彩的文字游戏。因为这两句话放在哪个时代都合适，你放在江泽民时代就说这两句话也可以，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也可以说我国企改革又是怎么改制，也可以说是办成了过去，解决了过去没有解决难题，办成了过去没有办成的大事。胡温时代也成立，温家宝时代也可以这么说。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说这句话等于白说，这第一。第二句话，这个话可以倒过来说，说习近平时代积累了没有这个过去没有长期没有的问题，也没有办成过去能够办成的大事，都成立。那么你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它无外乎指两件事，一个是反腐，就是选择性反腐，以反腐为名的权力斗争；再一个，刚才宋先生提到的军改，以反腐和军改为名的权力斗争，军中权力斗争，抓军权，无外乎这两件事。还干成了什么事呢？南海人造岛。大搞人造岛，这个在胡温时代开始了，到习近平时代集大成。但这个事情究竟历史功过怎么评定，说不定是这个自惹其祸、自取其祸、自取灭亡的一个途径。所以，但是实际上你积累了很多这个过去没有的事情，你比如跟美国的关系全面恶化、全面对抗，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陷入低潮，整个在国际上形成孤立，要在国内经济严重的衰退和下滑，以至于这个党内纷争不断等等，这都是江真和朱温这些江里和这个朱温和胡温时代没有形成的一些问题。说这两句话完全是一个油头粉面的话，我想如果是过去两代的人听到这个话，都非常的气愤。尤其胡温时代，可能是拍这个温家宝拍案而起，茶杯都要砸烂几个。
说到这个邓小平路线哈，我们知道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官媒在解读和宣传习近平有关这个改革开放的思路时候，都特别强调新时代几个字。刚才杨建立先生已经提到，就是突出呢，就是说习近平的改革开放是有别于过去领导人推动的改革开放，以前是邓小平理论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现在是我们习近平的新时代的这个改革开放。那么想问问各位，就是在习近平两次南巡之间，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他前后两次对比，你觉得在这六年间，习近平的哪些做法违背了邓小平的一些基本的确定的原则，或者邓小平理论一些最根本的原则？
好，邓小平呢是基本上延续了毛泽东的政治专制主义，但是这个在经济上进行开放，然后采用了更实用主义的发展经济的一种这个思路。那这个因此呢，他就降低了那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论的色彩，所以当时他说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就不要问姓社称资，不要进行争论啊，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就是对外呢，就韬光养晦的原则。第三呢，就是因为邓小平这个当政是有文革的大背景，
对
啊，所以呢，他反对个人这个
崇拜，
而且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应该是得到了党内和整个社会的支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有一定的成功。
对，
相对于毛泽东时代，同时他废除了这个党的把国家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任期制，把这个终身制，
对
这个任期啊有限制，这也是邓小平时期的一个非常大的相对毛泽东的一个进步。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当然做的不彻底，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的这个党政分开，当然这个做的不很彻底。后来这些原则应该说在习近平时代都被否定了。他在这几个方面全部的都是偏离了邓小平路线。这个邓小平的路线相对于毛泽东这个坐标系，当然它有它的进步意义，当然它并不是这个就是我说它是四十年的政治正确，但并不是真正的正确，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讲，因为它有务实性，所以它容易被接受。尤其是习近平，相对于邓小平的坐标系，它有明显的退步，而是倒行逆施。他来修正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没有错误，谁都应该来修正它，来这个改正它。但是他选择了一个往后退的路，这一条呢是引起了这个很多人的反对。我觉得这个就为什么他遭到很多人反对，而有些人把邓小平拿出来来反对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宋鲁正先生。
我觉得邓小平啊最核心的原则有两个，第一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挑战，第二就是改革开放，是吧？我觉得习近平呢并没有违背这两大原则啊，特别是我们觉得2018年中国的开放还是在扩大的嘛，当然你可以说这在美国的压力下，但不管什么原因，这两条我觉得都没有去违背。至于说这个集体领导呢，还是说是以个人为核心的作用更强调，还是说是那个党政分开怎么分开，我觉得这都是以技术性的因素， 是吧？就那两条你不变，我就认为是遵循了邓小平的原则，我是来这么看这件事情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习近平在邓小平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本来呢，中国人民的期待，我以前也讲过，是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大家希望往前走而不是往后走，希望往前走而不是往左走。那么现在习近平这么一搞呢，由于他背叛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尤其王沪宁帮助他把改革污名化，把任何措施都说成改革，比如说党能领导一切说成改革，把党组织派到企业也说成改革，结果对改革进行了污名化，而且改革开放也被污名化，以反改革开放来说改革开放，把所有的这些措施甚至于国进民退都说成是改革开放，最后这个污名化的结果是反而拔高了邓小平的形象，本来邓小平已经没那么高了，现在他被他拔高了。现在其实这样，我也说过，习近平要否定邓小平不是不可以，邓小平有两个资产，一个政资产，一个负资产，改革开放基本上在中共党内这个话语系统它属于政资产，但邓小平还有一个负资产，六四大屠杀，即便是在中共内部的话语中他都不敢提六四大屠杀，只能轻描淡写的就八九风波过去，他不敢从大文章大标题大文件教科书来说，这就证明在中共党内都是一个负资产。如果习近平要否定邓小平，他就干脆都否定，要么至少否定他的负资产而不是政资产，但习近平的做法刚好相反，他否定的是邓小平的政资产，就是想越过后退的行进过程中越过邓小平时代，直接后退到毛泽东时代甚至更远。那么邓小平的负资产他却不提，也就是他把邓小平的负资产继承了，这就跟他的父亲形成了矛盾。他父亲恰恰相反，他父亲在改革开放上跟邓小平一致，甚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那么在六四大屠杀上，他父亲跟邓小平意见分歧，愤而这个搬到深圳跟邓小平老死不相往来，而且邓小平想罢黜开明派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习仲勋唯一只有一个高官习仲勋出来拍案而起，为胡耀邦仗义执言。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今天否定邓小平的政资产而肯定邓小平的负资产，继承邓小平的负资产的做法跟他的父亲也背道而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认贼作父，认了邓小平为父，背叛他自己的父亲。他不如调整过来，我希望他调整过来，我希望宋先生也劝他调整过来，不要这个再帮他这个洗地，调整过来之后去往前走而不是往后走，否定负资产而肯定政资产。
嗯，好，我想除了就是习近平和官媒的宣传哈，都把这个习近平边缘化的同时呢，我们知道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最近在这个残疾人联合大会上有一个讲话，现在在网上疯传哈，很多人认为他里面很多话都是说给这个习近平听的。杨建立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他里面哪些说法你觉得好像听起来有一定的针对性
啊？对，他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他在残联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听起来像是个领导人在发言
对、啊、不像是残疾人工作总会，所以
显然他是听众不在这个当场，
对，
在其他地方，当然这个听众有两个，一个是习近平，大家都指出来了，他很多话要说给习近平听。另外一个听众呢，当然还是一些大众，尤其是党内的支持邓小平路线的这些人。
嗯，
当然他在他的讲话中就是在高度的评价邓小平路线，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儿子在吹捧父亲啊，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觉着不要因为习近平相对于邓小平的这个坐标系往后倒退了，就认为邓小平路线是正确的，这个是我不认同这个邓朴方所讲的很多事情的。他说对人性的什么巨大的彻底的解放啊等等，这些我都完全不认同。我认为刚才这个宋先生讲的非常对，毛邓习他是用另外的词，我是另外一个词来讲，我说都是政治专制主义，一个人每个人都一样的，没有变，就是一党专政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是一脉相承的。
嗯，
啊，所不同的地方是一些其他的细节的，这怎么能够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这个在统治的这个策略上。
嗯，
那邓小平呢，他显得比较务实，那但这种务实呢，他造成了一个跛脚的这个发展模式，
对
对吧？这个是这个发展模式上已经在习近平接任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也
经常走上了尽头。
对，
那这个权力的碎片化呀，整个这个权贵子弟造成了这个贫富悬殊，社会的下层基本上被压榨的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可以继续压榨了，到了那种地步。那习近平呢，他一定最后要突破这个邓小平路线，不突破他顶多是另外一个胡耀
胡锦涛，对，
顶多是因为胡锦涛。大家别忘了，胡锦涛在最后几年，大家说他在抱着炸弹，什么击鼓传花，
击鼓传花，
就是到了随时都要爆炸的时候，他不愿成为另外一个胡锦涛，所以他要修正邓小平路线，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他修正的办法在倒退，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不要因为习近平的倒退就认为邓小平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我是说的，他是共产党内的40年的政治正确，在党内有很多的市场。尤其在官僚这个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邓小平的路线就正确的。所以邓普方用他发言的机会啊，向这个习近平喊话，向党内喊话，向整个社会喊话，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妄议中央，而且习近平控制这个言论控制的这么严密，他能够说出来很不容易，但他寄一种希望，用40年的政治正确来作为旗帜，是不是能聚集起来反对习近平的力量？我认为他心里在想这件事情。
好的，宋德珍先生，您怎么解读邓普方的讲话？
我觉得杨家烈先生的一个解读是对的哈，就是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背景下，是吧？邓小平的家属是吧？孩子们哈，出来为自己的父亲是吧功劳呢说一下，我觉得很正常。但我不赞同那个杨家烈先生就是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哈？就是他已经没有政治动机和政治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他要参与到中国现实政治中去，他要挑战魔力，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动机。你要当然是别人，比如说退下来的其他的常委们，如果这么讲的话是有可能的。但邓普方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意愿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奇怪，他9月份的讲话，为什么当时出不来？他现在出来了，只能说是可能有别的力量想利用他这个讲话。但这件事情和邓普方是没有关系的。
在邓普方在讲的时候，他会想到有人会用他的讲话，也许他个人不能直接的参与政治。
那您送的这些，
但是他非常明白，就是说40年来的改革开放这4个字带有很重的分量，对于官僚阶层，就是他这种发言很可能作为旗帜能把人给聚集起来，当然能不能形成真正的路线斗争，看看力量到底聚集的什么样。
我们听听陈伯辉先生的解读。
我是这样想，我想他自己不一定能够参与。
陈伯辉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邓普方这个讲话是在9月16号在第7届残联人大会上的讲话，他的闭幕词，他是这个残疾人协会的名誉主席。那么这个讲话呢是9月16号讲的。刚才宋先生讲为什么现在传出来，这反映了中共内部激烈的斗争。我们知道古代王朝斗争呢，在王朝的一派对另一派，往往会打先皇的旗号，甚至打这个先皇的太子的旗号，前太子的旗号来斗争。所以当时的邓普方的讲话没有列入正式文件，因为当时残联主席是张海，而那些出席的是韩正政治局常委，那么这个他的讲话呢就没有正式文件，但是就作为内部讲话传出来。但是现在你去看网上已经被删掉，能够留存他讲话的已经很少。实际上邓普方讲话有3个看点非常值得注意。一个看点是他说到他假借中美关系，实际上在讲习近平个人。他说这个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分量，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知道自己的分量，就说的习近平本人，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分量，不要以为你比毛泽东邓小平更超越，这是一个重大的看点。这句话成了一个大家议论纷纷的焦点。还有他最后他通篇不提什么看其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不提邓习近平核心，最后只是引用了习近平的一句话，最后一段说习近平说要全面小康啊，不要丢下一个残疾人，也就是这么一句话。还有他一个重大的看点是，他作为儿子提了他父亲很多次，这是情有可原，至少他没有认贼作父，他认了他自己的父亲。他虽然他父亲是个60元凶是个贼，他也认他，他没有认别人。但是呢他通篇不提毛泽东，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政治上否定了毛泽东，经济上政治上没否定毛泽东，政治上继承了毛泽东，但是经济上否定了毛泽东，经济上翻了身，就有他父亲的地位。他的父亲地位就在共产党内，就是经济上翻了身，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我原来说过，我原来向习近平喊话，你要超越毛泽东邓小平有一个办法，政治上超越毛泽东，经济上超越邓小平。经济上从这个所谓的现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这个市场经济进一步超越的自由经济，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再一个，政治上超越毛泽东，就是搞民主政治。那么在同时把邓小平的60这个遗产否定掉，把毛泽东的文革否定掉，你习近平自然就跟毛泽东邓小平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但是你不是，你要一毛一邓非毛非邓， 或者翻毛搬凳，不凳而毛等等，你这些做法都摆不脱。你只要在毛凳的阴影之下，你习近平就没有你自己，没有你的历史地位，没有你的路线。所以说，邓普方的话，我就是做一句总结，就是他有讲话的资格，在党内他也是太子党，他也是红二代。谁当了大卫，继承大卫，只不过偶然的原因。习近平当上大卫是偶然的，并不是必然的，没有经过选票。说邓小平的儿子邓普方出来讲话，有他的分量，在党内会造成影响。
那么好，最后我想就这个话题哈，就是有关最近，比如说习近平的一些言论、改革开放的争论，还有最近一些中共元老纷纷出来亮相等等，大家都觉得这个中共内部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纷争，或者是至少是一些争论？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分析。
因为今天我们谈南巡，我们不能忘记了邓小平南巡给共产党带来了什么。邓小平南巡实际上是救了党，救了共产党，原因就是他意识到，就是说共产党必须吸收资产阶级进入这个党的这个统治这个集团中去，还有一些知识精英要吸引来，然后来降低他们对这个政权的这个反抗，来创造他们对这个政权的依赖。所以这三十年的这发展啊，所谓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就是这种效果。中国的中产阶级产生了，私营企业家产生了，但是都成为统治结构的一部分，成为这个政权的维护者，这就造成了六四以后共产党可以统治今天的这么一个政治现实。所以邓小平呢，他是就在邓小平南巡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救了党，而正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的基础官僚，尤其是官僚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基础，所以他从上台的开始想否定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从根本上他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他有他自己的思路。我一开始讲了，最终他的思路是以毛为体，以邓为用，因为他要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是要务实的办法，用邓的办法，但根本上他是毛的这个思想体系，红色体系。
对，
那么现在他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一个是现在经济问题怎么解决，那细节不计讲了。另外，中美关系怎么处理？实际上大家对他南巡的期待，无非就想听他讲这两个东西。所谓的四中全会迟迟不开，大家说到底有什么看点？看点无非也就是这两个。到底你怎么来看待改革开放？你怎么看待邓小平？你的路线是什么？你告诉大家一下子，到底你要干什么？另外，你和那个中美关系怎么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怎么处理？无非就在等这两个。这两个对他来讲，我就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是心里清楚了不好说，一个实际上还没有主意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目前他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上。
好的，宋楚瑜先生，您的解读。
不管谁领导这个国家哈，他有一点是不变的，就一定要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所以从这个政治逻辑去推呢哈，我觉得不管是谁，都不可能否定邓小平，也不可能回避他的成绩。就像当年邓小平他复出以后，他也不会去否定毛泽东，他也会说三七开，因为他们出发点都是从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角度去说的哈。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符合逻辑的，一次两次，我觉得不能够就下结论。另外呢，确实最近有一些元老啊，有些出亮相，但是我们知道中共是一个党纪非常强的一个政党，
对，
他也特别强调团结，绝对不能叛党，所以说他们这些出来也好，他是我觉得是不能够作为参考的，因为中共这个党的话，就要么你就彻底里边分裂了，我们才能知道它里边发生什么事情，要么对外肯定是一个声音，所以说现在阶段，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远远它是非常稳固的嘛，所以说这些元老出来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做什么太多的解读。
好的，
我觉得是我再说一下。
好，
虽然不能过多他太多的解读，我这一点上我有点同意你，我不是很同意这个破空是认为党内高层有激烈的政治斗争，我觉得可能还不到那个程度，但是这些元老、这些共产党的官僚对习近平不满，这是非常明显的。而现在就是无论习近平怎么控制言论，这些人发言的机会总是有的，当然他不可能堂而皇之进入共产党的那个正规体系的去发言。这些人出来去给别人朋友聊聊天，参加个公开活动，还这个他也没办法去限制的。
对，
而这些人借着这个情况去发一些不满，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每个人，你要是在政治斗争这个圈内的话，你会知道，你每一句话你都会有考虑，我这句话会谁会接，谁会用。慢慢的可能回清，形成一个反习的力量，那才形成了真正的路线斗争。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就试一试，也未尝不可啊，我也没什么危险。
好，
所以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不能等闲视之，这就是为什么邓普方的这个讲话在这个网上已经没有了的原因。
对，好，听听陈伯先生最后对这个话题的解读。
对，我首先回应建立的两句话。这个建立说这个权力斗争没有那么激烈，我可以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远超外界的想象。昨天发生的两件大事就是一个证明，一个是突然之间习近平举行那个民运企业家座谈会，非常明确的回答了前段时间的问题，实际上那些问题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前段时间一直是无精打采模棱两可语言不详，突然做了清楚的表述，说民运企业离场是不可信的，又是说怎么这个要扶持民运企业，要坚定不移的支持民营企业，要贷款，要减税，如何如何，非常明确的说了话，然后接着马上就跟美国总统通了电话。这个电话我认为是中方要求的，是习近平要求的，是中方想来想去终于要做一个让步，要在11月29号的习特会上做重大的让步。这个恰恰是中共高层激烈斗争的结果，两派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激烈斗争的结果。这个激烈斗争以至于连预定中的四中全会都被大大推迟了，
我觉得
四中全会召开可能是很极为不利
啊。
还有等一下啊，建立啊，我再说一点，刚才提到说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是一党专政，这个路线是没有错的，是广义，这个是对的，主轴是对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要看到习近平跟邓小平个人的一个细微的差别，那就是年龄。邓小平在搞六四大屠杀的时候，他的年龄是85岁，如果他当时是65岁，他在一线执政不见得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他当时有个私心，就是想安度晚年，说杀是20万人保20年这个平安稳定，他想这个抱孙子打桥牌，这个东面上海滩下炮北戴河，有这么个人的私心作祟，所以最后做出了每个选择，在犹豫之后选择了李鹏的强硬派路线。但是习近平年纪轻轻60多岁，现在思想的解放程度，这个往前走的程度还不如邓小平。邓小平至少敢说一句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要否定邓小平毛泽东的晚年。习近平到现在不敢说他们两个究竟谁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你敢说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吗？结果他把毛泽东全修正了，平反了。你敢说邓小平六四大屠杀是严重错误吗？习近平不敢说。习近平到收发为止不如邓小平，习不如邓。
嗯，好，那个破空，我要这个辩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刚才鲁正讲的我是同意的，就是除了共产党的很多信息公开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想习近平为什么最近做出让步，他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结果呢，还是他遇到了一个具体的困难他必须解决，比如经济下滑，严重的这个和美国的冲突，他要解决问题，形势比人强，这个比一个政治对手给他带来的压力可能更大一些，所以他必须来接受。
从来不怕
啊，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怕遇到毛泽东过死4000万人，4000多万都不会改变路线。
这个现在不一样，
权力斗争能迫使他们改变。
这个
在过死4000万人之后，用权力斗争战胜了刘少奇等改革派和这个经济派，但是习近平无法战胜他的对手，他被迫做出妥协。
那个、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看点。
我觉得不是啊，破空，你想，我刚才我认为是一个反习的力量在慢慢集结，还没有真正的形成有效的力量，而每一个信息每一种发言都可能促进这种力量的形成，所以那个习近平非常非常的这个谨慎。但是呢，
我就说一句话哈，我就说一句话，
但是有一条，
习近平要是不能够超越毛，不能超越邓的话，在党内摆不平各方，他根本在威望上权力上无法超越矛盾。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他的表面上大权在握，靠习家军撑台，但是习近平的地位非常的空虚虚弱，每一年都在发生权力斗争。
我
现在东部战区司令上将刘跃金又在和你说，
完成我的表述。所以每一个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别人利用而反袭的一个口实和工具。如果经济上出现了问题，可以这么讲，党内反袭力量和社会就会迅速的集结，形成真正的反袭力量。所以习近平面对着经济下滑，他不能够这个掉以轻心，他必须接受务实派的一些说法，一些这个建议。所以我认为是在他现在处在这个阶段。
好，两位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都觉得习近平的地位其实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稳固，在经济上，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都可能对他的统治呢形成一定的威胁。好，有关改革开放40年呢，习近平为何回避提及邓小平？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反击无赖企业福建晋华是否会成为中兴第二。美国政府星期四起诉中国半导体巨头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窃取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机密。司法部长塞森斯在宣布这起诉讼的时候，同时宣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行动的专项计划，以打击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的经济间谍活动。晋华背后有57亿美元的国有资金支持，是中国建立世界级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人士表示，美国对晋华的起诉和制裁将对其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那么静华到底做了什么，成为川普政府树立的中国技术盗窃的典型？在川普和习近平热线通话的同一天，美国出台中国行动计划，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昨天对静华提出起诉的前两天就已经宣布要对静华实施制裁哈。那么很多人把这个静华和中兴的事情相比，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是美国全面的来梳理中美关系的这个又一步的措施，这是其中这个题中之意。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贸易战，是吧？中国贸易战赤字怎么样，都把它当作是贸易战的一部分，其实它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它已经超越了贸易战。如果从贸易的角度上来讲，美国应该更愿意卖很多的半导体或者芯片给中国，来增加它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出口量，然后减少贸易赤字。那恰恰这个作为是相反的，就是说不卖给你，这是什么原因？是国家安全原因。就是最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的盗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美国已经无法忍受，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所以借着贸易战，它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反制开始了全面的已经开展起来，就是说贸易战已经这个传导到各个领域，所以这个呢是国家安全问题，盗窃这个高科技的问题，它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呢恐怕比贸易战本身对美国的利益更加的要害，
重要，
所以还更加重要。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措施会一个接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更多，而且这个手段会非常的强硬。
宋总先生，您觉得就是说这次起诉和制裁静华可能会对静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先谈一下我对这个静华案的看法哈。我有四点哈。第一，经济活动中的间谍行为是全球普遍的现象，不光中国独有哈。第二点，为什么美国选中了中国？而且恐怕这四十多年来，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你现在才跳中国来？我觉得应该有两个原因吧。第一，就说是中国确实威胁到了，从长远来看威胁到了美国的领导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第二呢，应该和这次的选举有关系啊。第三点，我想说什么呢哈？就尽管就是中美的这种贸易冲突，已经升级到了技术冲突啊，这是第三点啊，就在升级啊，引发我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哈？它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仅仅是这一个技术的因素啊。所以我想谈四点看法。
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从华为到中兴到晋华，反映了中共这个知盗窃、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走捷径的发展路径。《纽约时报》这么温和的报纸，它都用了一个这个晋华报道这个案子，用了一个猖獗的盗窃这个美光公司的机密。所以刚才宋先生讲了两点我不能赞同。他第一点讲每个国家都存在间谍活动，这就像说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违法犯罪一样，你不能够要一定要看犯罪率的高低，你不可能只是看这个有和没有。再一个，这就是我过去提到的苹果理论，好像有两筐子苹果，有一筐子苹果主要是好苹果，只有一个烂苹果；有一筐子主要是坏苹果，有一个好苹果。结果两人就开始争了。如果有人说这个苹果不好，所以烂筐苹果不好，就是我的不好里面也有个好苹果啊。你说你的苹果很好，你也有个烂苹果啊。所以说，宋先生把人们带向一个不可知论。另外，宋先生还有一个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美国和中国的高科技之争、技术之争，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盗窃行为，这是个犯罪行为，这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大规模的盗窃。这个盗窃的什么程度呢？通过这个台湾的公司去挖人家的这个美光公司的这个员工，带出机密到台湾公司，又把台湾公司的机密带到中国的这个晋华。而且当这个机密到达了中国的福建的时候，中国的福建省政府投资57亿美元来打造一个所谓自己的这个生产链，芯片的生产链，实际上就是把美国的技术盗版了之后，中国政府全力投资来建立这个东西。这是非常猖狂的行为，而且持续到现在，简直是触目惊心。这不是一个领导地位的问题，这简直是不正当手段。就好像一个人要当舞台上去当这个男女主角，争起来之后就大打出手，在背后给人家一拳，然后自己宣布自己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这种东西合法吗？是正常的竞争吗？所以说，我认为宋先生作为一个书生啊，绝对不可以为这种强盗、小偷、强奸犯去辩护的。
嗯，好的。我想大家就是因为这个进化案，我相信中国的报道不会太多哈。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刚才陈博先生提到一点点，就是这个进化案里面到底有哪些要素使美国政府把它挑出来，作为一个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的一个典型来看。
好，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回应一下宋先生刚才讲的，他讲这个每个国家都有这些商业盗窃行为，
商业间谍
行为，商业间谍行为。
嗯，
这个商业间谍呢，基本上是发生在商业机构之间，比如这个商业机构他都想了解其他商业机构的运作的一些秘密，这都是的。但是中国的盗窃行为是政府行为，它是这个不仅仅是盗窃美国的国家政府或者军事上的秘密，这个美国没有讲啊，美国他不会讲你怎么盗窃我们军事秘密，这政府之间是都存在的。但他讲的你用政府的行为来盗窃我们的商业秘密啊，这个是
技术专利技术，
这个是在国际的这个常规上是不允许的啊。这个是对宋先生讲的一种回应。第二个，那个中兴的模式是什么呢？中兴它是在美国进了芯片，进芯片的时候它有些规定，就是你不能给卖给伊朗，也不能卖给这个北韩。
嗯，
啊，这个中兴买的时候说是我们遵守这个规定，但买了以后呢，偷偷的啊。把这些
出售
技术给这个伊朗和这个北韩，这样受到美国的惩罚。而这个进华呢是另外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首先他来锁定他要什么技术，锁定一些公司，然后看这些公司和哪些公司在合作，
嗯，
然后在里边再用高薪来买他们的工程人员、技术人员。那么他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司和台湾那个公司有合作关系，然后他就用高薪把这个公司的这个技术人员，包括他的这个经理，都买到中国，在晋华里这个作为晋华的雇员，然后就把技术就给带走了。而且这个整套的一套这个运作方式呢，给大家展现了一个盗窃技术的另外一个模式。
嗯，
所以它和中兴是两种模式啊。这种模式呢，可能我觉着用中共用的更多，包括前段时间抓的那个徐艳华也是。到这个国际上去参加各种这个技术上的会议，来锁定一些人员，用这个邀请到中国参加会议，或者用这个高薪的方式雇佣他做顾问等等方式来窃取这个。
我想跟您做一个重要的补充，您刚才提到就是他雇佣这些人员是可以，但这些人员是非法的下载美光的技术信息，携带在电脑里面，后来他们想洗清这个电脑，但
是
最后被调查人员发现，对，
没错，
就是这个细节是非这个技术细节是非常关键，不是说你只是把工作人员调取而已，他是从里面真的偷窃数百份的这个技术核心机密，87亿美元的商业机密。
是，
好，宋德珍先生。
其实对这个事件的定性呢，哈，我和两位先生呢没有什么区别哈。我想说的是呢，哈，就为什么是吧？他会在这个时候把中国给抓出来？他为什么不去年？是吧？去年中美关系很好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是吧？我呢就是角度是和多少和你们不一样，是在这个地方哈。
嗯。
另外我觉得呢哈，中美关系如果它在随后的包括是11月底，如果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我觉得以后这样的问题可能也就会不再是问题了啊。所以首先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国家与之间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单纯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间谍行为。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嗯，这个孙先生提到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机，这个时机反映了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按照中共的话叫做制度优势、制度自信，中共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有制度自信。他怎么制度自信呢？就是工厂、省政府、国家政府、法院11条线全部是党领导，党领导一切，全部由他们来处理。他们不仅这个以台湾为马甲，台湾公司为马甲，这个通过这个美光在台湾分部的员工大规模盗窃了价值87.5亿美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核心机密，这个美光公司的核心机密转移到中国公司，转移到福建公司，而且他们个人先逛照到法院去控告美光公司，说美光公司侵权，而且禁止美光公司在中国销售，说是垄断。这就跟前段时间中国的长江储存盗窃了韩国的三星公司的机密，倒过来还要起诉三星公司，说用垄断法、反垄断法的起诉，而中国的法院还要判三星公司败诉。这次中国的法院还要判福建的地方法院判美国的美光公司败诉，说这是一个什么？就整个制度是一体的，而美国是分开的。美国的公司、美国的这个 政府美国的司法完全是分开的，公司是民营公司，政府是民选的，司法是独立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是现在爆发，持续了2年美国才爆发，是因为公司反映到了美国议员，美国议员写信给美国总统，美国总统然后开始调查这个事情，后来司法部采取行动，反过来起诉中共这个公司，中国的这个公司和这个台湾这个公司，才发生了这一点，说都宋先生阴谋论而不成立。这个事情想到中国社会上有这么一个现象，我想那个现象你们可以理解，在公园里有一个盗窃集团、诈骗集团，扮演成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扮演母亲，有的扮演父亲，有的扮演那个亲戚，去抢夺一个母亲的孩子。这个母亲在公园里抱着一个孩子，突然被人抢夺走，然后这伙抢夺的人说他这个母亲抢了别人的孩子，这个孩子马上交给扮演母亲的人，扮演一个父亲的人，然后那些亲戚一阵闹，把这个母亲一阵推，旁边狂帮的人根本就莫名其妙，根本分不清是非，中国社会就没有是非可言，最后是把这个孩子生生的从生母身上抢走，然后恶人先告状，这个母亲是叫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光天化日之下，中国的公园里，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行为。我不说中国政府抢了金海，中国政府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别人的技术，盗窃别人的技术，还恶人先告状，告到这个福建的法院，福建的法院最后福建政府是中央政府，而这个投资这个公司的政府57亿美元的投资。说当然判决所谓的这个晋华胜诉美国败诉，说这样的过程，这种令人发指的盗窃和抢夺过程，我想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可以说是不容不耻。
嗯，说到这个晋华在中国福建法院控诉美光，那么这件事情在全球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纽约时报做了长篇报道，然后美光的股票当天就下跌5%到10%，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判决，因为它就禁止美光在中国销售它的产品。好，我想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昨天宣布对晋华提出起诉的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这是非常高的层级，而且他同时宣布一个针对中国技术盗窃的一个中国专项行动计划。我想听杨建立先生，您对美国政府的运作比较了解，这个所谓建立中国专项计划，从资源上和从这个应对中国这方面来说，有一些和过去 FBI 的传统的调查有些什么区别？
好，像这个侦查间谍新闻基本上都是 FBI 的职责，这个传统上都是 FBI 在做，但最近中国的间谍太多了，在各个领域里，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在谈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司法部长，包括国会，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所有的人都在谈这个问题，公开的谈这个问题。那我参加过，在 DC 参加过一个智库的会议，在会议上呢是讲美国的安全问题，有人就提向 FBI 的当时这个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研究员在那儿演讲，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满眼里看的都是很多犯法的行为，很多人举报了，为什么你们不管？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从预算从人员都不够用的，现在中国的间谍行为太厉害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部这个宣布有一个新的这个计划，
专项计划，
这个专项计划要拨新的这个预算，要有新的人员，实际上就等于说帮助 FBI 来对这个中国的间谍行为进行侦查。
嗯，好的，宋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个时机呢？就是美国宣布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昨天习近平和川普还通话，那么双方好像还表达一定的善意，但是也在同一天，美国发出这个我们要跟你建立一个专项计划的这个，我觉得中间可能也不完全是巧合吧。
一个是希特这个通话呢，哈，什么内容我们不是很清楚，
嗯，
也可能双方谈的不是很愉快，哈，
嗯，
所以说司法部马上就出来。但不管怎么说，司法部这个表态呢，确实是比较少，哈，比较少，毕竟作为政府部门，哈，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原因，我当时只是分析和猜测，哈，第一就是和选举有关系，第二呢和11月份的希特会有关系，
嗯，
我另外一个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晋华案怎么去解决？比如说中兴，
嗯，
他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了。那我们看晋华案是怎么解决？他怎么解决的？我们可以倒推这个事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件？但我们现在还需要看。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两个事情发生同一天呢，这个说巧合也不是巧合，因为川普和习近平通话，虽然双方没有讲谁先提出来，谁要求这个通话，川普只是在推文中发布了一个非常中性的语言，说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友好的通话，重点是贸易问题，也谈到了别的话题，还谈到了北韩问题，为这个 G20 峰会上做准备。但是中共的媒体呢，都会把它说成是好像美国有求于中国，说成是第一段说川普说了 什么中美关系很重要，第二遍说习近平说什么好前段时间遇到困难应该共同解决，然后又说习近平说什么大家要往前走，达成双方一致的协议，然后最后又说这个川普表态什么要这个好像呼应习近平的话，说在整个中国媒体上扭曲成好像是这个中共是赢家，凡事做事都是中共或成最大赢家，但事实上显然根据整个大形势的分析，这通电话是中方要求的，这通电话是中方求之不得的，而且就是向美国诉白旗，要投降，要妥协，要有一个重大的让步，在11月29号，而这个让步是在一系的前提下，而这个美国司法部的行动跟美国各部门的行动一直在进行并行不悖的，就是美国国务卿所说的要在每一个领域给中共以强有力的反制，然后这个指控是中国是大规模的挑衅美国，然后国防部长说的该应对的强硬应对就要强硬应对，还有就是美国司法部说的对这种盗窃和行为而且已经令人发指不能忍，而司法部长赛森在说这句话他提醒了一件事情，2015年习近平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做了两项承诺，这个就是泡汤，严重的损害他的国际信誉，一件事他说他对奥巴马当面承诺不会让南海军事化，回头就是南海大规模的军事化，导弹、机场、飞机跑道等等，然后还有一句话他说不会让这个商业机密间谍行为军海森提出来的是习近平严重的违背承诺，因此昨天这个川习通话，以至于11月29号他们的会谈，中共在哪些方面能够履行承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号，美国政府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绝不要再上中共的当。
好，说到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哈，那么现在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下个月呢在阿根廷举办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呢见面，那么这次见面到底是缓和两国的关系呢，还是让对抗上升呢？那么现在美国国内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川普又一时昏了头，因为他这个人做事比较冲动，又会对中国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其实现在美国我们看到，从司法部，就是你刚才说的司法部、军界、情报界等等，都是主张对中国实行非常强烈的反制。那么杨建立先生，您是怎么看这次会议？你有什么预期或者期待？
好，第一个呢，回应一下宋先生，他讲呢，这个美国的这些措施可能是和中期选举有关，和这个习近平和川普可能要见面有关系，我觉得和中期选举基本上没有关系，你也不要指望中期选举的结果会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不会的。这据我们了解，两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非常高的一致。那第二个是，我认为晋江的事情有可能和川习会见面是有一定的关系，选择这个时机，因为川普的特点就是，我在跟你谈判之前，我尽量的把筹码弄得更多一点，赶快的把筹码都弄点，有可能。但是在美国的舆论，包括美国的高官公开的发言，就是不让这个川普见习近平，说习近平不会做出让步，说习近平面临着见不到川普的危险，所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个妥协。但是我觉着川普不会这个做根本性的这个妥协的，不会昏头的。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很这个小型的一个座谈会，里边有一个亲眼见到习近平和这个川普在海湖庄园见面的时候那个情景，他描述了一下的那个这个情景，我觉得有很强的解释力来解释这个川普怎么做事。那习近平过来以后，他握着手，他啊，咱俩是好朋友啊，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太太，你太太又很喜欢我太太，我太太他讲了一堆好话，咱们就是哥们儿，而且脸上还保持微笑，他就说，那你们这个剥夺我们太多了。我们受了吃了太多亏了，还是笑着啊，说这个事情要结束了，我不允许这样再继续下去了。我不怪罪你，这是我的前任他们搞的，允许你这样搞，我不允许，就是笑着讲的，就是他这个，所以他这个和习近平谈完话说我们谈了很友好啊什么，这个都不算数的。像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他怎么来对待中国。
好，请大家都简短一些，时间不多了。
我觉得只要是双方能见面的哈，肯定是已经达成了妥协。因为见面如果没有成果的话，双方都要承受很大的正是代价哈。另外一点呢，我是比较赞同那个建立先生的这个观点哈，就是中美关系呢哈，确实是会长期的会紧张，会保持这种不好的状态，确实和中美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和中美两国的大事是有关系的。
好的，
好，另外我在
陈伯公先生
啊，你在
好，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昨天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这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论坛，然后在那里看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叫《善良的天使》，然后他就可以在场说，他说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困难，出现了衰退对抗，他说希望出现善良的天使来调节中美关系。 这个真是披着狼皮的羊啊！这个你在讲三年，你欺压台湾、打压台湾，那么的以大欺小的时候，你想没有想到善良的天使？当你欺负周围中小的邻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善良的天使？当时你打压民运人士、打压宗教人士、欺负中国人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谁是善良的天使？现在是处于被动了，这个处于弱小了，处于美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这个不利了，这个就唱高唱善良天使，说中国先生与狼的故事，农夫与蛇的故事，披着羊皮的狼的故事还值得中国人民，还值得世界人民汲取。所以说川普和美国人民要继续保持他的警惕，千万不要上习近平的当，有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披着羊皮的狼。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伯公先生、宋汝珍先生和杨建林先生这个精彩的讨论，大家都在演播室交锋非常激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